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开始提起圣殿的意象，也就是这个以西结书中最后一段提到圣殿的意象。那圣殿的意象对于被掳的群体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圣殿被亵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那神的圣殿要如何重新让这个他们这些群体可以来敬拜他呢？其实老早在提起应许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的37章的27节，这边提到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他希望他的圣所在他们当中。那40章到48章这一段，到底他最主要的这几章当中最主要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其实中间重要的信息以圣殿为中心啊，这里面特别提及，很仔细提到圣殿，那提到圣殿内外的一些情况，也提到这些工作人员、这些祭司、这些出入的人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以圣殿为中心，因为有圣殿在哪里，所以他们也必要划分得很清楚，分配那些地，那让这些回归的人，这些有一天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可以安然居住在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以圣殿为中心。第二方面呢，请特别注意这段经文特别提到，这是天上的指示，天上给他们的启示。在以西结书中经常会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的灵推动他、鼓励他，但是耶和华的灵特别 指导他明白这些信息。经常在以西结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会先提到某一些东西，然后会特别提出一些解释。同样的，在有关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灵把他带到以色列地，从东门开始来观看这个圣殿，以东门来结束，哪里看到，也看到主的荣耀再次回到这个圣殿里面，再次回到耶路撒冷里面。40章到48章就里面也特别要提出更新和盼望的信息，因为前面1章到24章里面讲很严厉这个审判的话语，现在从这个40章到48章连续走34章，前面的34章一直到39章都是更新盼望的信息。严格来说，假如我们注意里面有关圣殿的这个主题，其实圣殿的主题跟荣耀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章，当以西结还没有侍奉的时候，他先跟一些群体已经被掳到加巴鲁河边，所以在加巴鲁河边，以西结的第一章让我们看到荣耀上帝的形象，看到全能者坐在宝座上，让看到四个活物，让他看到四个活物下面的轮子，看到四个活物上面的那个宝座。但是当这个耶和华的灵从加巴鲁河边把他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带到圣殿里面，他就开始看到这圣殿里面的污秽，耶和华的荣耀因此也慢慢的离开。那在43章，耶和华的荣耀再次会回来。那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40章到48章，那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40章到48章所描述的圣殿，所描述的这块地，那到底这个应该如何来解释呢？那赞同一些以字义来解释的一些同工、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观点，这个圣殿，或者说这第四个圣殿，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前面有三个圣殿，有所罗门盖的圣殿，有所罗巴伯这个修造的圣殿，有这个叙利王替这些百姓在新约圣经耶稣在的时候那个圣殿。那经常有人就提起这第四个圣殿。那他们认为，这些解经家就认为这个应该要实现，所以圣经才会很仔细这样写下来。应该会实现，因为在这个以斯拉尼西米回来的时候，或是所罗巴伯回来，也就在以西结后面的这个被掳以后归回的这些群体，他们没有把以西结所谈论的圣殿盖起来，所以他们认为必须要以字义来解释。那对于这方面我们就有一个难处，因为它里面提及献祭的制度，那这个献祭的制度又写得很清楚，就是根据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献祭的这些制度。那这一群体的解经家呢，就认为这个犹太人，而是这些耶稣这个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犹太人，或者旧约的这些犹太人，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再次的以这种祭坛的方式来敬拜主。唯一的难题，其实就是因为希伯来书提起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不过各位观众，这是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值得大家稍微注意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过有些解经家，包括圣经里面的几个作者，他们用寓意的方式来帮我们解释。我们先来看以西结和约翰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约翰在启示录写的很多，他里面提及新耶路撒冷，那这边所提到的是圣殿，那他们有没有关系呢？同样以西结被带到高山，约翰也带到高山看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以西结书中有12个城门，新耶路撒冷也有12个城门，但是唯一不同的就会提起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因为我们已经进到耶稣面前，所以不需要有圣殿了。当我们看以西结和保罗的关系，很有趣的，你会知道以西结40章到48章所提及的圣殿，也就是基督徒的团体，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他提起这个圣殿，也就是信徒彼此相通，彼此来往，这也就是神所喜悦的圣殿。信徒个别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过各位观众，当我们提起圣殿的时候，最主要这个圣殿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里面要带给这些群体，或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其实根据里面所讲的应许，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盼望，一种盼望。那我们稍微来分析从40章到42章这段，假如要更加明白，请大家务必要多读这段的经文。那这里面先提起40章到第一节到第四节，那细心观察使人了解主性，细心的观察。那这段经文特别提到的这个掳掠的第25年，耶路撒冷攻破的14年，就是攻破的14年，我们知道这是主前的578年，攻破了14年以后，那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带他到高山，其实把这个神的计划先让以西结看得清楚，就上帝就把这个计划让以西结明白。你记得在旧约圣经同样的，上帝也让摩西知道该会幕的那一种的设计，让摩西也知道这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会幕要如何来建造。其实在出埃及记两次的提到，一次先提起上帝的计划，第二次提起他们正在盖的时候是怎么样。换句话说，这会幕或是圣殿 其实当我们观察它里面的细节，其实要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在哪里。其实因为最主要背后的背景，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圣名、神所喜悦的圣所被亵渎了，那现在要重新回来的时候要如何来处理呢？所以这边就很细心把一些细节也写下来。但是最主要的是以西结要很小心的，这个带到圣山的时候要按照上帝所指示给他的。第四节圣经说，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上。那这里面意思说，他所看到的他也就很细心来明白。然后接下来这边特别告诉他，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各位，这也是圣经里面启示的美妙。圣经里面的启示是让人家可以明白，这个奥秘是让人家可以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些秘密其实要以色列明白这个信息。那这是圣经里面很美妙的信息。当以西结能仔细的细查的时候，他更明白主的心在哪里。这个他要以细节能明白。接下来我们来看40章的5节到37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所写的很仔细设计这个圣殿里面到底要如何来处理，使人看重主的旨意。当我们看的时候，因为看到当中所看出来的这个画面其实这个很多很类似，东门是这样，那这个南门是怎么样，那从这个东门到北门，然后到了南门，目的是其实要强调一样的尺寸，就是这个尺寸呢要一样的。那这个假如我们稍微比较所罗门那个圣殿，那这个大一点，敬拜者要从东门进入上帝的同在，要从东门进入。西门没有门，西门那边没有，避免人不小心就进入至圣所。那其实这边也就用所罗门所盖的圣殿，让我们看到它里面的，可以跟这里来做一个对比。但是最主要呢，你会看到这个里面其实是很强调圣洁的这个观念。各位，当我们读的时候，这个虽然细节我们可以读，但是这些细节其实要强调我们这位上帝是很有秩序，这个让以西结可以明白这些事情。第三方面呢，从40章的38节到42章，这边提起这些服事的人，就是祭司人员，他们那个简单的组织，或者他们要做些什么事，让我们明白圣洁的观念。为什么要特别还要指出呢？因为这个以西结这位祭司，这位先知，他不但是受训，但是他看到神的圣殿在那个地方有污秽存在，该敬拜主的人却在那边来拜偶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特别很严格，或者尤其以西结所看到的圣殿实在是相当的严格。那这边有特别提出如何预备来献祭的这些制度，那如何这个来设立祭司的住房。那祭司的住房呢，在这40章到48章当中出现了在不同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其实要祭司能忠心服侍主，能忠心在哪里，他也要分别这个圣品人员跟普通的百姓，那其实要带出一种圣洁的观念。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当然我们的传道人不会故意高高在上，但是各位，祭司的住房，虽然今天的传道人不是祭司，但是我们也要尊敬他，我们也要把最好的给他， 让他可以专心来服侍主。那在以西结书中这方面就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 那在这里当中也特别指出撒都的子孙他们才能服侍主，在44章我们再次会看到，但是这里面所提到的就会提起这些祭司的住房，祭司的人员。那接下来当我们仔细来看40章的这里当中呢，这边其实会强调有三个空间的圣殿，或是圣殿当中有特别的三个空间，有廊子，有圣殿，有至圣所。那为什么还要指出呢？我们要记得这里面其实要就是要提出这个圣洁的观念，这个要提出这个如何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要强调这样。那希伯来书是一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的一本书，这本书解释耶稣的死，使他成为大祭司，就进入圣所。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他一次献上就永远除罪。希伯来书九章26-28节，他就是那个大祭司。其实耶稣就把这个圣所、至圣所，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距离，就把它破除掉。那当耶稣的死，我们知道这种分别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但是至于在以西结的这个圣殿里面，其实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强调这个圣殿。那接下来我们在41章5-26节，那这边特别让我们看到圣殿内的壮观，圣殿里面到底有什么摆设，什么这个象征性的一些装饰品呢？到底里面有什么呢？它里面特别提起每两个基洛伯中间有一棵的棕树，每个基洛伯有两个脸，41章18-20节。那为什么提及基洛伯呢？因为基洛伯代表智慧，基洛伯代表这个能力行动，那这个棕树象征生命。棕树在圣经当中，当你看的时候，经常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棕树旁边一定有一些水。那棕树这个让他们可以在棕树下面享受这个一些这个树荫那方面的，让他们可以享受日头晒的时候可以稍微得到一些安息舒服。各位，在旧约当中，尤其在以西结书中，有很多象征性的一些物品。那今天我们教会，或是教会的礼拜堂，为什么不会有这些物品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在16世纪、17世纪，这些改革的人就把这些所有这些象征性的都拿掉，都拿掉。今天假如你有机会来看到欧洲的一些教会，你还会看到某一些这些象征性的一些物品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不是要强调象征性的物品，但是象征性背后有它特别的意义。那今天假如你有机会到博物馆，你就有机会看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意义，有画家帮我们了解。各位，当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用欣赏的态度看到他很仔细很详细把祭司人员所住的地方或是他们要做的事把它写下来。接下来在42章1-20节，这边特别提起祭司的住房，祭司的住房。那他要让我们看到祭司可以安定在那边生活，他可以忠心服侍主。那祭司的院子呢，是神圣的，不是普通百姓可以走动的。那这个地方其实最主要要提起圣地与属地的分别，因为这些百姓乱来，这个该圣洁的地方没有圣洁，所以这边呢特别仔细来指出这几点重点。那各位观众，我们不是要恢复这个以西结的这一种的圣俗 这样的分别。但是各位，这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要我们与众人不同，要我们分别为圣。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分配的时候真真有条，非常有秩序的。那这跟这个巴比伦他们住在的住的地方就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很混乱，他们住的地方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混乱。各位，圣殿的住房，祭司的住房，在这边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圣经也特别指出来。今天的牧师，今天的传道人，当然不是旧约的祭司，但是他所要住的地方，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预备给他。但是各位，当我们看的这个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他把圣地跟属地分得很清楚。那这个祭司的这个院子，不是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随便走动，特别要看重祭司该得到的尊重。其实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从里面得着帮助。各位观众，当我们读这一点，今天所看的这个圣殿意象，从40章到42章，到底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还特地让以西结到了高山得到这个启示呢？其实就要让他明白，上帝喜欢住在人群当中，上帝愿意住在我们当中。其实当我们提起以马内利，我们提起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思呢，也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居住，他要会幕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动词，道成肉身，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以西结那个时候所面对的群体，其实他要让他们明白，我们居然要来到圣殿，我们居然很欢迎圣所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应该分别为圣。那各位，以西结这个时候戴了他祭司的帽子，他很清楚要教导他们。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启示给他，要他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他也很细心写下来，说这也是上帝要指示给我们明白的。第二方面，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很看重服侍他的祭司。上帝特别画一些地方，也画一些这个他们献祭的地方，特别指示这些祭司的住房。各位，但今天我们提起这个普世运动，还是我们提起这个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一定要照顾在我们当中服侍的同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最好的给他呢？你会看到在圣殿当中，他就提出这方面的教导，他就特别指出祭司的住房，那特别也指出这个他的院子不能随便的走动，让祭司在那边可以专心服侍，让他可以忠心服侍。各位观众，我们要我们这个传道人，而是服侍我们来站讲台的弟兄，站讲台的姐妹，忠心服侍吗？我们也应该好好的，除了为他祷告，也应该像圣殿当中这个意象当中，也好好的款待在我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当他明白这个献祭的制度当中，也要特别提起要敬重在你们当中服侍的人。各位观众，今天我们看到圣殿的意象，上帝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上帝愿意住在我们人群里面，我们应该用圣洁的装饰，以圣洁的心态来服侍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大家。